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宣告着每一个外邦的命运。今天轮到古诗人，主啊，从中我们也看到主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的，不单是指着当时的国家，也指着历世历代的万邦万民，包括今天的中国，也包括今天的美国，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先知指着古时所说的那末后的盼望，就是哪怕即便是外邦人，这样的人当中也有渔民，也要归回新的西安，归回神的国度。我们就愿这样的话语成就在今天的中国，成就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当中。因为地上的万族当中，岂不包含我们这个民族吗？地的四极岂不包括这一片土地吗？所以求主借着先知指着古时所说的话，也指着今天的我们说话，使我们每个人可以同被神你的话语所安慰，更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征服，所得着，所改变，愿意去竭力的按照你话语当中所指引我们的，竭力为主而活。我们就愿弥赛亚的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主，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仍然是旧约以赛亚书的讲道。以赛亚书它常常被人称为大先知书，为什么被称为大先知书呢？并不是说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本人地位有多么的崇高，这个大小先知书指代的是先知书的篇幅而言，指代的是先知书的篇幅而言。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呢，它是一本很大部头的书，它有66章。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头看到尾，它的信息呢是非常的丰富，它时间的跨度呢也是非常之长。所以呢，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要搞明白以赛亚书的结构。如果我们忽视了先知以赛亚书的结构，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呢，常常就是一个又一个零散的信息，仿佛呢从中提炼不出什么非常系统的教导和价值。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正式开始以赛亚书第18章的讲道之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先知以赛亚他所写的这个以赛亚书66章的结构。以赛亚书有66章，正像我们此前所说的，正如他圣经也有66章，所以以赛亚书呢就像圣经的一个缩影一样。我们知道圣经66卷书，旧约有39卷，新约呢有27卷。很巧合的就是以赛亚书它也是，它前39章有一个主要的主旨，就是前39章主要是在讲神的审判，而后27章主要是在讲神的拯救。那么我们现在一直所学的都是前39章聚焦在神的审判上。如果我们在关于神审判的信息当中进行细分，我们仍然可以划分，进一步的去划分，我们会看到在前39章当中，从第一章到第12章主要讲的是神对南国犹大的审判信息，对这个狭义当中神的选民群体的审判信息。神责备了他们的骄傲，神责备了他们的自高自大，神责备了他们离弃神的这种悖逆，神责备了他们就跟外邦人一样。所以第一章到第12章主要讲的是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狭义上他的子民南国犹大这个圣约群体的审判信息。而13到24章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从13章开始，这个审判的信息就不光只是聚焦在这个狭义的神的选民群体之上，他开始把这个审判的范围，把预言的整个的这个 疆界扩张到十个外邦国家当中。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从第十三章开始，我们讲过了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信息，神对亚述帝国的审判信息，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信息，神对摩亚人、对亚兰人的审判信息等等。今天就轮到第六个国家，也就是古时。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单单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哎，好像前十二章主要讲的是神对南国犹大的审判，十三到二十四章开始讲神对十个外邦国家的审判，理解这个并不是很困难。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理解十三到二十四章与前面十二章的关系？我们如何去理解十三到二十四章与前面十二章的关系？神不是以色列的神吗？那既然借着先知传递启示，那就单单指着以色列讲就好了，跟外邦人有什么关系？跟那些以色列的敌人们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也与神有关吗？难道他们也需要有神的信息临到他们这些国家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十三到二十四章，神对于这十个外邦国家的审判信息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帮助我们理解整卷以赛亚书，甚至整本圣经当中所涵盖的这个福音内容。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在这一部神对他选民、对他历世历代子民说话的以赛亚书当中，神为什么用如此之长的篇幅，用长达十二章的信息，不厌其烦地去宣讲、去责备、去告诫、去传讲那些看似与神没有关系的这些外邦国家的命运？我想这里面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神在这里传讲这些对十个外邦国家的审判，是为了宣告神的主权，是为了宣告神对全地的主权。神固然是以色列的神，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想必都很清楚。但是大家要注意，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不只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神，他不只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仅仅两个国家的神。神是统管全地的神，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普天之下都是神的受造之物，每一个地上的国家都伏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神是万族万民的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说神的主权、神的信息、神的权柄只在新约当中才临到外邦人，才临到万族万民。不是的，早在旧约当中，神就已经借着先知的口多次多方告诉我们，固然神是以色列的神，但神绝不仅仅只是以色列的神，神是统管全地，神是万族万民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点，这里面神向我们告诉，就着创造的关系，就着护理的关系，神对地上的万族万民每一个国家都拥 有绝对的主权，每一个国家包括古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无论生活在哪里的人都处在神的绝对主权之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为什么用如此之大的篇幅去描写神将要对外邦兴起的审判？第二个原因，就是神要借着这些对外邦人的审判信息去警醒神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会看到十三到二十四章是神对外邦国家的审判，但是神对外邦国家的审判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南国犹大的拯救，神对外邦国家的审判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南国犹大的拯救。怎么说呢？我们会看到，神他曾经很鲜明的预言说，他要审判他要审判亚述帝国，他要兴起巴比伦人来去刑罚审判亚述帝国。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场对亚述帝国的审判当中，是南国犹大的拯救吗？不是。当巴
比伦人灭亡了亚述之后，他立马就变成南国犹大更大更致命的威胁。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巴比伦人后来被波斯帝国所征服，那波斯帝国它是南国犹大的拯救吗？并不是。那波斯帝国还有之后还有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之后还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之后还有阿拉伯人，这一个又一个上演的地上的强权，这一个又一个被神所兴起作为工具，作为审判工具的这些外邦国家的审判，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神选民群体的拯救，相反，对于神的百姓是一个更严肃的警告。如果神对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像对那些巴比伦人，像对那些亚述人，他们实行审判的时候，尚且是如此的严厉，不留情面，那么对于那些与神立约晓得神律例典章的圣约百姓，如果一直在最终悖逆，如果一直离弃神得罪神，岂不招致更大的审判吗？所以我们会看到13到24章虽然指的是外邦国家的审判，但是他们对于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群体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提醒作用。神如果对外邦人都尚且如此这般的去追讨他们的罪，那神的百姓，那神的审判将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比外邦百姓更明白神的祭血与圣洁，我们比外邦百姓更晓得神的公义和良善，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与这个世界分别，过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生活吗？所以第二点我们会看到，无论是狭义上神的圣约群体那些属神的百姓，还是那些外邦国家，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当他们游走在神的心意之外的时候，他们都注定要面临一场无法逃脱的审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南国犹大还是古时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地的百姓都注定要面临一场神绝对公义的审判。第三点，神为什么要用如此之长的篇幅去描写，去论述神向这些外邦民族所发的旨意？这是为要在旧约的时候去指向一个新约当中主的福音。我们会看到南国犹大和外邦世界，以赛亚书前12章主要讲的是南国犹大的罪，讲的是南国犹大百姓的悖逆，讲的是他们离弃神。那我们会看到13章到24章这描写的是外邦民族，他们在本质上与这些南国犹大的百姓在最终的种种丑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外邦的百姓骄傲自大，南国犹大的百姓同样骄傲自大。外邦的世界他们拜偶像离弃真神，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同样拜偶像离弃真神。他们既然有相同的罪，他们都骄傲，他们都以自己为神，他们都随从世界，他们都侍奉自己，因此他们会受到相同的审判。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既然外邦世界和南国犹大他们有相同的罪，他们当受到相同的审判，那么他们是否在神里面也有相同的盼望呢？他们是否神也会为他们预备一个相同的出路呢？是的，是的。因此在以赛亚书第十八章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西安和一个关于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他会成为南国犹大的盼望，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第18章当中，他告诉我们这个盼望不仅仅只是南国犹大的盼望，他会成为古时人的盼望，在巴比伦人当中会有渔民归回，在非利士人当中会有渔民归回，在古时人当中同样会有渔民归回。这是当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眼光停留在法利赛人的标准，停留在法利赛人的眼光的时候，这是他们所难以理解的。这些巴比伦人，这些非利士人，这些古士人，他们也要归回，他们会归到哪里去呢？
神告诉我们，他们也会归到西安，一个新的西安，一个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会成为他们的盼望。一个新的西安不单单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一个新的西安会是万民的盼望。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十八章这一章乃至整本以赛亚书向我们所指向所宣告的那个福音的本质。好，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个对整卷以赛亚书结构的把握，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十八章的一到七节。旧约以赛亚书十八章的一到七节，请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的十八章一到七节，由我来为大家读，大家看手中的神的话语。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一节，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蒲草，做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以上就是以赛亚书十八章一到七节神指着古时这个国家所宣讲的信息。我相信当我们只是这样读过一遍之后，大家好像既可以从笼统的意义上明白这是指着古时这个国家所宣讲的一个有关于审判的信息，但具体如果要每一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到底讲的是说什么，我们呢仿佛又一头雾水。那我们下面就一句一句的来看，其实这里面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呢难的是哪呢？第一个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以赛亚书十八章它背后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它的一个写作背景。这另一点呢就是呢它的神学信息并不复杂，难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和应用。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面呢很明确的就谈到，第一节就谈到十八章这一整章的审判信息是主要指向哪个国家，这里面说到是指向哪里呢？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既清楚又不清楚。一提到古时这个地点，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古老的地点，它大概对应的是哪里呢？如果我们打开一个地图，那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尼罗河，所以一提到尼罗河，我们脑海里条件反射式浮现的一个国家就是埃及。但是呢，尼罗河它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它不仅仅只是流经埃及，它只是下游和它的入海口在埃及。如果我们一直往上游去追根溯源，它流经苏丹，它流经肯尼亚，许许多多非洲的国家，一直流到今天非洲心脏的位置。在它的上游，在它的源头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所以直到今天对于尼罗河源头的溯源仍在进行的工作。那我们会谈到古时它具体是哪里呢？它指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尼罗河中上游地区。 尼罗河上一共有六道大瀑布，在第四道大瀑布更往南，那在圣经的那个时代就把这块土地称为古实地区，那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对应今天的国家大致是相当于今天国家有一个国家叫苏丹，是非洲国家苏丹的北部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西北部，大概是这个地方。当地的人呢就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埃及人，他长得比较是中东的面孔，当地的人也就是古诗人，他们是黑皮肤的人，他们是黑皮肤的人，黑种人。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为什么这个第一章里面说到古石河外是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呢？因为我们知道跟我们所熟悉的埃及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和这个下游地区那种沙漠的景观不同，如果一路往上，那会进入非洲的这些原始丛林地区，那些地区呢有无边的沼泽地，那些地区呢往往滋生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蚊蝇或者是昆虫。所以呢在这里面，哎，神就用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去描述呢古时这片土地的，哎，大概的一个风貌，就是尼罗河的，中上游地区，那里面也那块有很多的昆虫。然后这里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在以往对以色列这个旧约历史的描写当中，我们会看到古时是一个很少出境的一个国家。一提到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互动，我们往往会想起哪里呢？我们会想起埃及人，我们会想起，哎，住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那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或巴比伦人。古时呢仿佛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民族，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对于当时的人，他们的交通能力有限，他们的科技水平有限，当时可以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来说，古时这块土地尼罗河中上游那个地带已经是他们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认知所能理解的地理的极限。如果你问当时的犹太人，这个大地的尽头往南是哪里，他们就会告诉你，大概是古时这个地方，大概是古时这个地方。那现在古时这个地方为什么突然差遣使者行在水面上，坐着蒲草船过海来到了先知的面前，来到了南国犹大这个国家呢？这其实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我们首先要清楚，从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四章这一段经文，大概它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时候？这一段经文它大概的写作背景是公元前八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一提到公元前八世纪最后的十几年，我们脑海里这个概念呢就很模糊，那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对应到同时期的中国，那我们会知道这是中国的春秋时期。我们知道春秋呢，我们常常说有春秋五霸之首呢叫齐桓公。齐桓公他出生在公元前716年，公元前八世纪最末尾的十几年。那我们会谈到呢，同样是公元前716年，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也就是圣经所描写所聚焦的这个地区，在公元前716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有两个君王同样是在这一年上台。一个君王呢是南国犹大的西西家王，是在公元前716年他登基，当时25岁的国王西西家在耶路撒冷登基做南国犹大的君王。一谈到西西家，想必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个君王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呢他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人如其名。那在南国犹大他的这个幕后的这几个君王当中，可以说西西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王。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八章五到六节是这样评述西西家的，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恒通。 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西西家他可以德国长久，为什么西西家可以以神为自己的力量，为什么西西家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处境之下他可以使这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国位可以如此的稳固，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秘诀，那就是神在律法当中所吩咐每一个以色列王 每一个以色列的君王都当守的诫命，就是专靠耶和华，就是君王包括每一个百姓都应当投靠耶和华，而且是专靠单单的投靠耶和华，不依赖世上任何的帮助，不依靠自己的财富，不依靠埃及的战车兵马，不依靠与列国的联姻，专靠单单的投靠耶和华。所以呢，就像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家不要以为西西家是在一个天下太平的时候，哎，他当上君王可以呢把这个国家建设的这么成功。西西家登上南国犹大王位的时候是一个极端艰难的处境，因为就在他登基的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722年，可以说南国犹大这个国家的孪生兄弟，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因为长久的偶像崇拜和离弃神，最终受到了耶和华的审判，被亚述帝国所消灭。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当时那是西西家的爷爷，另一位南国犹大的国王亚哈斯。亚哈斯当他面对艰难的处境，亚哈斯他作为南国的犹大的君王，他面临亚兰人和以色列联军来攻打他的时候，他没有专靠耶和华，他没有投靠神，相反呢，他去与世上的强权联合，他联合了亚述帝国，哎，一起呢去攻打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这有真正的解决他的问题吗？我们会看到亚哈斯这个国王并没有从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这个国家的灭亡中得到丝毫的好处，反而当这个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唇亡齿寒，他这个南国犹大就相当于失去了北方的屏障，现在他现在需要直面这个虎视眈眈的亚述帝国。所以他爷爷亚哈斯曾经面临的问题，相同的问题现在又摆在了西西家的面前，面对北方的强邻亚述帝国，他该寻找什么作为他的帮助呢？他该投靠谁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有周边其他的国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其中是哪一个国家呢？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古时。通常来讲，我们谈到埃及，我们会想到古埃及那些法老的形象，但是埃及就如同古代的中国一样，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在那里建立政权。那我们会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元朝它是蒙古人建立的，明朝它是汉族人建立的，而这个清朝它是满洲人建立的。同样埃及历史上也是这样，埃及历史上它分为很多很多的王朝，第16、第17王朝是来自迦南半岛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而第25王朝是来自这个尼罗河上游的古时人建立的。古时人他们顺尼流河而下，从中上游地区来到下游，在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他们征服了这个尼罗河下游的埃及，他们古时人统一了埃及和古时，定都于孟菲斯，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上的第25王朝。其中在公元前716年，另一位君王，也就是埃及第25王朝的法老叫沙巴克，他统一了古时和埃及，然后呢在孟菲斯这个城市建立政权。他建立政权之后，因为他是一个外来民族，他担心自己的国家不稳，尤其是北方的亚述一直在向南进攻，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国权，他为了给自己找更多的屏障， 所以呢他不断的向迦南半岛，他不断的向巴勒斯坦周边的那些小国和民族去派遣使者，去邀请他们共同参与一个一起来防止来对抗亚述帝国入侵的这样一个军事同盟。所以我们会看到结盟，这些面对亚述帝国共同军事压力的这些国家结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正确。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十八章的时候，来自这个埃及第二十五王朝，也就是古诗人所统治的这个埃及之下的使者，他就来到先知面前，来到当时的南国犹大，寻求与他们建立同盟，一起来抵抗北方的亚述帝国，一起来抵抗北方的亚述帝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种关于结盟、关于外邦使者到来的讨论，常常出现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之前学过的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当时也是提到有非利士的使者来到当时的南国犹大，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十四章三十二节就讨论的是我们如何去回应非利士的使者呢？所以在当时面对亚述帝国这样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埃及的法老想通过自己为主体，想结成一个军事同盟，想笼络这些摩亚人、非利士人、南国犹大人一起加入这个军事同盟，靠世上强权的力量共同对抗这个亚述帝国。所以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到这个以赛亚书十八章，这里面说到当时差遣使者行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这就描绘的是当时地中海东岸那个时候这个非常忙碌的一个外交的景象。但是先知是如何回应他们的呢？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这些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去对照着这个当时的一个上下文和语境，我们就知道这时候是先知以赛亚其实是在讽刺，或者是说在这个委婉的回绝古时的使者。他其实就是说，你们这些快行的使者充满期待的来到南国犹大，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其实你们来错地方了，你们不该来到这里，你们应该来到那些高大光华的民当中去，来到那些在地上看起来有勇气有武力的那些民族当中去，你应该去找他们作为自己的帮助，不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是不依靠地上的武力，我们不依靠这些分地界践踏人的世上的权柄，我们是一个单靠耶和华的民族。所以先知这里的话是一种很非常委婉的，是一种预言的方式，在回绝这些古时的使者，这些古时的使者。那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在下面这又继续的说到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那先知以赛亚这时候为共同面临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军事压力和威胁的耶路撒冷犹大百姓所指出的出路，包括也是给古时人、给一切外邦民族所指出的一个出路是什么呢？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来看，是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会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在我们以往以赛亚书的讲道当中，我们就会知道这是指着神树立战旗，神要上阵，亲自来引导一场属灵的征战，亲自要施行一场大能的审判的时候的一个信号。同样吹角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都知道当这个冲锋打响的时候会有冲锋的号角，同样的吹角也是一个进攻的场面，也是一个这个审判即将被发起的场面。所以他说世上一切的居民， 你们要关注的不是地上的这些纷纷扰扰，不是地上这些终要过去的强权，你们关注的是一场地上必要兴起的属灵的大征战，你们要关注的是一个耶和华他自己兴起审判的时候。那谈到这里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会开始注意，我们都想知道当神他亲自要到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当神他的愤怒他的公义将会倾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将有怎样的征兆可供我们去参考。但是令我们有些失望，第四节耶和华对我对先知这样说，他会说他快要吹响号角的时候，他即将在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不是像那些外邦人到来的时候那种车水马龙那种很急促的景象。耶和华对他说，我要安静，耶和华是静悄悄地临到这个世界。耶和华说，这地上一切的罪，这地上各样民族他们的强暴不义离弃神这样种种的恶行恶状，神并非没有看见，神在他的居所当中，神在他全知全能的这个护理之下，神都看见了，而且神必然有所作为。但是神是如何形容他的作为的呢？他说就是如同日光当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这是描述怎样的一个画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诗意的语言，用来描述神他做事的一种方式。什么叫日光当中清热？我想这么文学表达大家可能不理解，但相信呢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或者经验，就是可能某一天我们一出家门的时候感觉哎，一出门早晨很清凉很冷，但是呢哎，那天是晴天哎，太阳呢就挂在这个天上，但是越到中午呢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天气就热了起来，可能早晨我们穿的是有外衣，早晨我们穿了好几件衣服，但是中午呢哎，那个当这个太阳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它积累热量积累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就感觉满头大汗，我们不得就不就把身上的外衣都脱掉只穿一件单衣。所以呢日光中的清热就是描绘的这样一种，我们如果形象点说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这种感觉，神始终在观看，只是神起初他的作为很安静以至于不容易被我们察觉，但是神的愤怒是在不断的积累的，神的公义是必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不知不觉的突然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就仿佛感觉到了神那愤怒的烈焰，神审判的公义将会突然之间临到这个世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天早晨我们会起来看到哎，家门口有非常大的浓雾，那个浓雾遮盖的时候呢我们仿佛看不见前面的路，我们是有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会感觉哎呀，这一天会不会都是这样，我们会感觉不知道前方在哪里，我们会感觉哎，这一天会不会都是这样被阴霾所笼罩。但不是的，一瞬之间哎，这个太阳一出现的时候这些云雾一瞬之间就消散了，太阳一旦出现这些与露水共存的云雾在一瞬之间就会被这些光明就会被这个热天给驱逐得一干二净。神描绘当他树立大旗当他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仿佛是静悄悄的，一开始仿佛神没有做什么，但是神说地上的光景他都看在眼里，我们对神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对神话语的每一个执着的践行，我们为神的话语所付上的每一个委身，神都看在眼里。当他临到的时候他的公义就如同那个突然出现在天上那个正午的太阳一样，会把一切的阴霾都驱散，会使一切的露水云雾都荡然无存。这是神形容他自己的做事方式。所以第五节第六节神继续的去描述当他的审判当他的作为临到当时的南国犹大乃至于之后临到今天的我们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第五节说到，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就成了将熟的葡萄， 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显然是指着神的审判临到所描绘的那个画面。但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审判的对象是谁呢？谁是那个被砍倒的嫩枝？谁是那个被削去的枝条呢？谁是最后做了那个鸷鸟的窝、野兽的巢穴呢？我们如果回到当时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这个审判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南国犹大当时所面临的那个最致命的威胁、最直接的那个敌人，也就是亚述帝国。但不仅仅只是亚述，也包括后来以亚述为代表的一切属世的势力逼迫神教会的强权。那有人说，那的确我们带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说得通，但有没有什么经文的证据可以辅助的，可以证明这一点，证明这段经文说的是亚述呢？有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去参考以西结书的31章。以西结书的31章，在以西结书的31章，神在告诫埃及法老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强盛的亚述帝国，他形容强盛的亚述王如同高大的香柏树。所以呢，在以西结书31章的第10节到第14节有这样的表达，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尖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注意从这里开始，会将他砍倒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的谷中，他的枝子斩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印下，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之下。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这样一棵高大的树木，曾经荣美繁盛的树木来形容一个地上的强权，但神有一天会将它砍倒，神有一天会将它削去，使它成为飞鸟的窝、走兽的巢。以西结书31章，他告诉我们在当时旧约的那个历史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比喻描写的这样一个画面，是指着神即将对亚述帝国这个笼罩在仿佛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头上的这个阴霾所说的话。但是难道这个审判的信息仅仅止于那个旧约当中的亚述吗？他岂不指向后来的罗马帝国吗？他岂不指向后来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吗？他岂不指向今天倒行逆施的中国和美国吗？他指向历世历代一切靠着属世的权力逼迫神子民的属世力量。因为圣经是如此说的，以西结书31章第14节，以西结书31章第14节，那里面谈到神为什么亲自出手砍倒这棵高大繁盛的亚述帝国，为了使水旁其他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得水的滋润，有势力的也不敢再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当中和下坑的人都会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明显的两个道路，投靠世界，随从世界，活得跟世人一样，最终就是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而专靠耶和华将会从神得力量，如同西西家那样被神所祝福，德国昌盛。好，在这样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选择之下，在第7节，先知以赛亚抛出了一个在旧约时期更加振聋发聩的信息。先知以赛亚不但是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投靠，不要与那些外邦的古时人、非利士人、摩亚人结盟，要专靠耶和华。先知以赛亚带来的信息不止于此，他更宣告了一个指向未来的惊人的信息。他说到，到那时不单是南国犹大的百姓，不单是这些古时人，甚至 至就连那些古诗人现今想去投靠的，现今想去求援的那些高大光华的民，就是那些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就是这样极有权势的民族，就是这样极其败坏极其凶恶的民族，到末后的一天他们的命运也会翻转，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一谈到礼物，哎，送给谁谁谁，我们今天呢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是其实这在旧约的那个语境之下，它是有着一个敬拜的指向，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到神的殿不可不带礼物。其实当他把礼物奉给真神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朝见，就是在敬拜真神，就像经文所说的，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到底谁是这个高大光华的民？到底谁是在这个地上靠着自己的权势，曾经一度不可一世，好像可以分地界践踏人，把江河分开的人？他们是谁？历史历代的解经家曾经对这样的民族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的说呢，他可能是非洲更往南的一些民族，因为一提到高大光华，我们脑海里反映的可能是那些这个黑皮肤的那些，因为光滑这个词我们会看英文圣经叫 smooth， 它如果回到希伯来文圣经，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五次，两次出现在 以赛亚书的十八章，指代这个民族，那另外三次呢，有两次用来形容那种金属光滑发亮的表面，有一次呢用来形容铜，用来形容铜的颜色，铜这个金属的颜色。那所以呢，一提到哎这个高大的身材，哎古铜色的皮肤，哎很光滑，我们今天呢很容易就是刻板印象，很容易带入到哎这指的是不是非洲黑人呢？那我们会知道，那可能呢这个解释力很有限，因为非洲黑人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一个极其可畏的征服者的形象。那有人会说，这是谁呢？是指着未来把亚述帝国所灭掉的这个巴比伦人，或者是马代波斯人所说的吗？这都是某种解经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圣经的话，我们必须承认，神在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高大光华在地上极有权势的民族到底是谁。我相信神在这里故意的留下这样的一个留白或开放的空间，也是有着一个普世的指向未来的意义，就是指着历世历代曾经靠着自己的力量，曾经靠着自己的权势不依赖神的民族，对他们发出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一个盼望，就是你们这些民族哪怕再悖逆，你们这些民族哪怕在地上曾经行恶，但未来在你们这些民族中间会有福音临到你们，会有福音临到你们。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七章，如果我们十八章的第七节，如果我们来说这节经文讲什么，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总结为，哦，这大概说的就是福音将会传到地极，万民都要归向主。这个信息在旧约当中可能呢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振聋发聩，因为以色列民会感觉只有他们是单属耶和华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外邦人会得救。这个对于今天福音当中的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是熟悉的，有的时候甚至于太过熟悉，我们常常只是把它挂在嘴上说，啊，这不过就说的是大使命嘛。这在新约当中，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这是再基础不过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因为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不是说过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不就是相同的信息吗？福音将传到地极，万民都归向主，这些好像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信息，好像再普通不过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整本圣经的真理当中，有的时候越是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听起来熟悉的信息，也恰恰是对我们来说最陌生的，恰恰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少去实践的。 在使徒行传2:38-39，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在这个福音当中，在这个应许当中，万民都要归向神的应许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在使徒行传2:38-39，那里面说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常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不单单是它的内容是神所默示的，它所启示的次序，它所要向我们强调的这个逻辑也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万民都要归向主，福音要传到地极这个样的一个应许当中，是有一个次序，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一提到大使命，我们常常会感觉，哦，那是发生在远在天边的事情，可能离我的日常生活很远。我们会感觉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普天之下有数不清的宣教士，有数不清的传道人在做，但是我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我有我的呼召，大使命不属于我。但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万民都要归向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当中，你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是给你们，你们的儿女，然后是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在这样一个福音的大使命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着说自己是局外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与福音传到地极万民都归向主无关的。如果你不能去到地极，那么你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去教养自己的孩子，去使他们先归向主。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经历过大选，经历过黑命贵，经历过这些 LGBTQ 这些种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在地上的横行，很多包括我们周边的费城地区，很多教会，很多家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不能再把子女的教育权交在这个无神论，尤其是左翼文化所统治的这个公立教育当中。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一两年当中，费城地区呢，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可以说，在家教育是一个方兴未艾，这个非常成为一个非风潮的事情。包括我们教会当中，这个林弟兄和琼大姊妹，他们这个家庭也选择了用这个在家教育这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教养人心人意。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那我今天这个琼大姊妹在场，我也抛给琼大姊妹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家教育所有的科目当中，最难教授的一个科目是哪门课？历史，的确。但是呢，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物理，或者是化学，或者是生物，这个我们需要非常一个专业的这个学术素养背景，对吧？我如果是学文科的，我可能教不了这门课。或者说，如果说历史，或者是这个地理、人文，需要一个很丰富的背景知识，我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可能驾驭不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些科目，具体的科目，这些关于知识，甚至是关于神的知识，甚至是关于神学、关于圣经的知识，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因为他们是知识。但是有一个科目也恰恰是我们在家教育当中最归根结底要学的。我再问琼大姊妹一个问题，假如说在以后的教学当中你必须要做一个取舍的话，你觉得一个最重要最基础，你哪怕愿意放弃一切都最终要守住的那个科目，你在家教育的一个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学会哪一个门功课？圣经课，就说白了就是与神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认识神， 认识神。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关于神的知识和认识神，对神的知识，对神的知道和与神有一个真正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一切知识层面的东西，一切理性层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去弥补，但是有一个其实是我们很难通过单纯知识上的灌输能让我们的孩子接受的，就是我们与神那个真实的连接，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关系，这个不是通过课堂上的灌输和重复能让他们学会的，这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让他们去模仿，让他们去见证，让他们去学习的。这是一门最基础的课程，这是一门最重要的课程。它的课堂不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段，甚至不在一个主日，而在我们平常的六天生活当中，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嘴上的每一句话，在于我们嘴上的每一个关于真理的谈论，在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在乎我们当中甚至一个眼神，甚至一个举动，都会使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这并非危言耸听，这并非危言耸听。我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可以举给大家去思考。我们常说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像苏联，像中国，它制造了很多人道主义的灾难。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从哪来的呢？我们都会提到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家族，他并非出现在一个左翼文化所笼罩的家族，卡尔马克思并非出现在一个无神论的家族，卡尔马克思他的家族从1723年开始就世代做拉比，直到1814年，这个家族有一件小事改变了这一切。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的父亲，他叫海因里希·马克思，他选择做一名律师，不再做拉比了，因为他觉得做拉比工资少，他选择做律师。然而呢，还不止于此。1814年，当时拿破仑打败，他们所居住的这城市呢，被专制的国家叫普鲁士，也就是后来德国的前身，占领并统治。普鲁士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他为了统一，为了集权，他就推行一个法令，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行业。所以你如果信犹太教，起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那么呢，你们以后就无法再做律师，那你的生活呢将会面临考验。那海因里希·马克思，他这一个原本信犹太教、出身在拉比家族的这个律师，他何去何从呢？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斗争呢？他没有经历任何的思想斗争，他听说这个法律，他就在1817年皈依了路德宗，彻底的抛弃了2000年来他们家族一直传承的信仰，并且呢，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德国人的名字。这对于海因里希·马克思来说是一件小事，是一个在现实利益面前他做出的一个很实用主义的选择。他觉得这个东西呢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只是为了保住我现在的事业，保住我现在的公司，保住我现在的生意。但是你想到了吗？这件事儿在后来马克思的回忆当中，这件事给童年的马克思，使得童年马克思对他父亲的信仰生出深深的轻蔑和憎恶。1843年，有一个青年的黑格尔主义者叫布鲁诺·鲍威尔，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犹太人问题》。他说呢，欧洲为什么会存在犹太人问题？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如此的去融入现代社会？犹太人为什么就跟这个世界这么不合群？犹太人到底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被同化？他认为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要放弃犹太教。他认为呢，犹太教左右了犹太人的一切，犹太教塑造了犹太人的一切。但是卡尔马克思不同意他的观点。卡尔马克思认为，布鲁诺·鲍威尔，你只是作为一个德意志人，你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局外的观察者，你夸大了犹太教在犹太人他们实际生活当中真实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作为一个出身于拉比家族的人，马克思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为了反驳这个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说，你们不应该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 而是应该在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看见他们信仰的真实。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马克思说，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他们拜的是经商牟利。马克思说，那犹太人他们真正信奉的神是什么？是金钱。这就是一个出生于世代拉比家族的一个犹太的青年，对于他们祖辈在生活当中，他们嘴上虽然说他们信奉的是耶和华，他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基础是十诫，但是当青年马克思他看到他们祖辈嘴上所宣讲的那个信仰跟他们生活当中脱节的时候，他们虽然每天到安息日的时候会戴上长长的穗子，会披上全副的那些民族的服饰去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在安息日以外的六天活得就跟德国人一样，活得比正常的德国人还世俗，还世侩，还败坏。他们就意识到，当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样，那么马克思相信了他们的祖辈所活出来的，所行出来的。因此他们说，你看犹太人，他们好像他们在服侍神，其实他们服侍的不过是金钱而已。你以为哎，这个犹太人犹太教对他们很重要，其实现实利益对他们很重要。这不是一个孤立，这不是一个孤立。一个基督化的教育不止于一种教育的场所，不是说我们把教育的场所从学校放到家里就安全了，甚至不止于是教育的内容，不是说我们为他选择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为他选择了基督教的教材就安全了，不是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关于基督的知识和那个真实的与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关于基督知识，你可以学习，你可以向你子女重复，你可以向他灌输，但那个真实的与神又真又活的关系，这个是你在平常的六天当中你活出来的。你的细节，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举动，你的眼神，都被你的孩子，你那些还不信主的家人看在眼里，看在眼里。所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斯大林他在成为共产党人之前，他本人就是一个神学生。朝鲜这个罪恶的独裁国家，他的开国者金日成，他的母亲那一方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传道人。他的妈妈叫康磐石，康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彼得，就是基法那个磐石，康磐石。那有人说，那还好在这个毛泽东不是这个基督教学校出来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叫什么？叫杨开慧。杨开慧呢，她出自于宣教士所创办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叫福祥女中。然后呢，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叫贺子珍。贺子珍出现在哪呢？她出生在这个，她是在哪受的教育呢？她是在这个一个芬兰内地会所创办的叫永新女子学校当中所受的基督化的教育，打引号的基督教的教育。所以我们会看到，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这个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重复，我们可以灌输，但那个又真又活的与神的关系，那个真理的见证，是我们装不出来的，是我们灌输不进去的，是唯有我们亲自活成一个见证，让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让我们的孩子身体力行去效法我们。所以我们会，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去思想，大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大使命就在我们的家中，大使命就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行在儿女面前的见证当中。同样，大使命不止于我们的子女，大使命呢，更是指向我们自己，更是指向我们自己。我们去思想，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七节所描绘的那个荣耀的最终的画面，说到那时，古时人，包括古时人所投靠的高大光华的民，他们最终都要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这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描绘的是那时一个敬拜的场面。 那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性命攸关的问题。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同样描绘的这样一个场面，他说当那一天，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事情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他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开，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大家去思想这个画面，我们会想到未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会去想我们未来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站在审判台前呢？是像那个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哎，这个每一个国家的人打着自己的旗子，哎，先是美国代表队，然后是中国代表队，然后是这个埃及代表队，这样以国家为群体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吗？那其实不是的。那我们会是哦，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说哦，我明白了，那可能会以这个，哎，到底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遵行神的这个诫命，他有没有按照有没有杀人，杀人的站左边，不杀人的站右边，撒谎的站左边，不撒谎的站右边，是这样吗？可能也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按照人的行为，那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到时候都会站在左边。那我们会看到圣经他自己说，到那日神分辨审判和看待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接待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能证明我们是一个与基督有又真又活关系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显明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耶稣在这里他说得很明白，他说到到那时王要向那在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相信在这时，不单是这个审判当中的义人，包括我们可能也会感到很惊讶。的确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但我们何曾给过基督东西吃？一直是基督以他的生命在喂养我们，我们何曾给基督水喝？完全是基督把他立约的宝血施舍给我们，我们何曾提供地方给基督来住？完全是我们今天安息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义人，这个审判当中的义人，他也惊讶，他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过东西，我什么时候在你渴了的时候给你喝过东西，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个时候，这个天地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这不单单只是在说行为，这不单单只是在说一个行为或者举动，这是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弟兄姐妹一起团契的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态度当中，我们在这种彼此的合一当中，我们在这种圣徒的团契当中，我们彼此接待的态度，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当中最卑微的那一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当中最幼小的那一个，我们当中如何去看待我们当中最贫穷的那一个，我们就是以相同的态度去看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主在这里面呼召我们敞开家门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在这里面是鼓励我们去打开我们的钱包去投资于神国度的事工，神在这里面呼吁我们去走出去去探访那些在监里贫穷困乏的人。神要的是我们生命完全的敞开，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当中最卑微最贫穷最软弱最病痛的那一个，我们就是如何对待的我们的主。弟兄姐妹，
照这个标准，照这个神末后审判当中所要施行的标准，我们去思想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本分与责任，你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是如何接待我们的主。王又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 或饿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我们压根就没见过你吗？人到那个时候都会如此狡诈的去辩驳，但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亲密的团契当中，当我们厌弃谁，厌弃有一个我们当中贫穷的信徒，其实就是在厌弃耶稣基督。当我们不接待一个在病痛当中在软弱中的肢体，我们就不接待我们的主。当我们对我们当中一个产生轻视，产生那种唯恐避之而后快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已经离我们的主很遥远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耶稣基督告诫我们，这样的人是往永刑里去的，而那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程，泾渭分明的两个结局，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反思。大使命并不是只是行在地极，大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大使命就在我们的家中，大使命就体现在你如何在寻常周间的六天，你行在儿女眼前的一举一动，就体现在你如何对待，你如何接待我们教会当中病痛的肢体、软弱的肢体、贫穷的肢体、年幼的肢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与大使命有份的人，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那个福音将要传到万邦，神的权柄、神的手膀臂要临到地极这样一个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其中有份的人，都是一个殷勤的仆人，都是往永生里、往荣耀里而去的百姓。我们知道这个如果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实在是难行，因为我们都软弱，因为我们都自私，因为我们都有小信的时候。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基督的刚强会成为我们的刚强，基督的灵、圣灵所赐下的恩典会在每时每刻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成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在凡事上、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个人前，求神的恩典、求圣灵的大能、求基督的工作复辟我们，让我们可以单靠耶和华，单单的投靠耶和华，而不依赖这个世界，而不依赖这个世界。盼望那个海因里希·马克思，这也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他在1814年所做的那个可能在他看来小小的不起眼的那个选择，成为今天长久的回荡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心中的一个警钟。如果问到，如果生命和主你只能选一个，那我们基督徒会如何回答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说，哎，不到那一刻，其实呢我们都没有底气敢说，哎，我一定会为主殉道。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弟兄姐妹，他在心智上他一定是明白主是高于我自己的生命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清晰的看见和心智。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危险性、风险性降低一点，我问，如果在失去工作和坚持你自己的信仰之间你选择一个，你会如何选择呢？可能很有意思，我们这个时候的态度、我们这时候的立场可能呢就不会像刚才那个问题那样泾渭分明，
因为我们人呢实在是狡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安全的美国，这种剥夺生命，这种刀光剑影的对信仰的逼迫离我们是很远的，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神都不会把这么样大的荣耀和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去走殉教的这条道路。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在这个政治正确横行的美国，在这个各样败坏所充斥所笼罩的这个今天的世俗社会，在一个世俗的横通和你自己的信仰之间，独一真神的信仰之间要做选择，是一个我们可能常常都要面临的选择。你会像海因里希马克思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为了有更多就业的渠道，而离弃神的真理，而选择一个没有真理的信仰吗？你看似是一个小小的选择，你看似是在神面前耍了一个小花招，但是你的家人看在眼里，你的子女看在眼里，你如何对待教会的主日敬拜，你的子女看在眼里，你如何对待教会的选择，你的子女看在眼里，你如何在你自己在没有旁人观看的时候，你是如何向神去面对神，你的子女其实也暗暗的看在眼里。海因里希马克思在1814年他觉得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选择，他觉得他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交易，他不会想到这个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儿子卡尔马克思，他不会知道他自己小小的一个选择进而改变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全世界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走向。不要以为我们是小人物小角色，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与神的计划与神的国度无关，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更高国度，我们是一个新西安的一个居民，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选择都是与那个属天的现实真实相连的。所以其实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生命当中没有小事，即便是由我们眼中看来是小事的事情，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的那句话，凡在小事上不忠心，神怎么可能把大事托付给你呢？盼望今天以赛亚书十八章一到七节这短短几节经文，让我们更深刻的去反思福音当中的救赎计划，更深刻的去反思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大使命当中我们常常被我们忽视和轻看的责任，我们在家中的见证，我们日常的每一个选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饿了，我们渴了，我们赤身露体，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我们病了，我们的灵魂病了，我们也是在监里，我们被罪恶和对死亡的恐惧所每日的捆绑。然而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道成肉身就是要来到我们这样的人当中，不但如此，你替代我们，你救拔了我们，你将救恩成就在我们这些万民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你将救恩成就在我们这些原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门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样的罪人身上。你将救恩不单是成就在以色列的子孙身上，也成就在外邦人的子孙身上，成就在中国人的身上，成就在美国人的身上。主，因此我们在你面前说，当你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甘心乐意聚集在你的面前，并且我们也愿意地上的万族都有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看见在那个新的西安，我们是属乎一个更高的国度，那就是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主的教会。主啊，求你使我们看重这样的一个属天的身份，求你使我们在世上一切的选择，面临一切考验，经历一切患难的时候，不投靠这个世界的一切财富，不依赖这个世界的一切势力，而专靠耶和华。 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投靠耶和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万民都要投靠你的福音当中，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场合，让你吩咐我们，你激励我们，你赐我们力量去见证这样一个福音，去传讲这样一个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教会当中都可以敞开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团契当中都可以分享彼此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经历在基督里，在真理之下的圣徒相通。我们若是不愿意向我们当中最卑微的那个弟兄，最卑微的那个肢体敞开自己的生命，敞开自己的家门，我们若是从来没有在他们艰难的时候去探访过他们，去关怀过他们，去为他们祷告，我们若是从来没有在他们生命的时候去与他们一同哀伤，去与他们一同守望，我们若是在他们饥渴的时候没有去与他们同在，主，你会说你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与我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可以以接待你的方式，接待你的心智，接待你的动力，接待你的眼光，去接待，去与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去相处。主啊，求你使我们与你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成全。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